大家好，我们是 Suyang Super， 今天想听本好书以及一堆片单吗？自己讲的时候都有点自我怀疑。好，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报道者一本新书哦，叫做《无体温关系》那哎，怎么了？
什么叫无体温关系？
好，那你就听我慢慢娓娓道来哈。那其实报道者呢，他有这一系列的书哦，其实都是就是在里面有一个篇章，他会用漫画的形式去呈现，
对，
所以是非常有故事性，然后很有镜头语言的，就读起来很有趣。然后他后面呢，会再做深度的报道，或者是说一些就是人物的专访等等的。那像他第一本是讲留学黑工，这一本我还没看。然后第二本是讲神木下的罪行，我看到一半。
对，
然后第三本呢，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无体温关系哦。那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看。那我们今天呢，会介绍这本书，其实它里面在谈的就是有关人与人之间的寂寞经济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无体温关系基本上那就是没有接触咯，
哎，对，没有接触的一个亲密关系，
或者是说跟爬虫类动物的关系，因为是冷血。
好，然后以及呢，就是我在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哎，想到的一些片单，那大家也可以就是今天听完这一集，然后可以去找来这几部作品来看看。
对，
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底下给我们五星留言。哇，特别在片头就赶快跟大家讲，因为最近很少人留言哈，然后告诉我们你想要听哪一部作品的深度解析。好，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他这边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寂寞经济的这个概念好了。我先说几个故事，就是在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故事，那你应该就可以慢慢的理解到说什么叫做寂寞经济。就在2018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新闻应该算是蛮轰动全球的，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呢，有一个日本公务员，他宣布他要跟二次元的虚拟偶像，也就是初音未来结婚。
什么？他怎么可以抢走我的偶像？
我记得你之前还有好像抓娃娃，然后抓到一个大桶的，
啊，
是存钱筒嘛，对不对？
对，
超大一颗，哎，就是大概是比
它有点像是乖乖桶，
哎，对，很像乖乖桶那么大。
哎，现在还有卖乖乖桶吗？
现在
好像很久没看到了，
不知道，
okay。
对，所以你有听懂的人，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你是自己人，是自己人。好，那所以呢，这个他要跟初音未来结婚嘛，然后他那时候就有提到说呢，因为他以前曾经遭受职场霸凌，
对，
那所以他后来就去看了初音未来的歌啊，然后看他一些影片啊，然后反而呢是安慰到了他，所以他就决定说他要耗费，当时候报道是说200万的日币。等同于大概是台币40几万，然后要跟初音结婚。那后来呢 ，Angel 也陆续传出了其他跟虚拟偶像结婚的案例。
是，
好，那这个是第一个故事哦，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是在美国。在美国的2017年呢，有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她跟应该不是在2017年，我不确定是应该是2023年。
对，
他跟一个他自己去创造出来的虚拟情人，也就是一个 AI 的聊天机器人哦，然后跟他就是谈恋爱，然后后来在2023年的时候就对外宣布他们结婚了。那其实我也有看到他在社群平台上面的这个
影片
照片，就是他跟他先生的这个合影，看起来就是很像。那个叫什么啊，就是歌德风，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是比较偏向歌德风的那一种。
哦，他其实也很像那个 Star Trek 里面的他们那种全息的头像的那个。
对对对对，就是全然后是全黑的。
或者是那个。
但是不是全息摄影哦，全息摄影是另外一个。
对。
是最近才发生的。
是。
所以我在讲的这个2023年的他是自己在网络上面的一个 AI 聊天机器人。
对，所以他并没有办法在 3D 世界里面成
型。对，没有
okay，
对，然后再来我就要讲的是直接在现实世界里面成型的。因为你看到前面两个2018年跟2023年这个，他都是在所谓的他自己的 3C 电子里面嘛，或者在就是 等于是还是在虚拟世界里面。哦，
初音有出很多娃娃抱枕之类的。
哦，好了，但是但是他不是客制化给他自己的嘛。
Okay.
但如果你要说，哎，现阶段已经有那一种可以直接透过 AI 的全息摄影，Holography，
对，
对不对？然后而且呢是直接跟他在现实生活中就直接可以坐在他旁边，然后及时的对话，然后甚至还有现场他在洗碗的声音，虽然他碗其实也都没有洗出来
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人妻就是认为说老公那边忙了半天，结果碗还是要自己洗
就是跟真人
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对对对对对，
好，那你还倒不如就跟那个全息摄影在一起好
了，没错，
至少他不会惹你生气，
对不对？老公扫完地，老公拖完地，自己还得要再弄一次，
其实是没错。对对对，而且呢在检查的时候还要低调，还要小心，否则你会惹他生气。
对啊，
因为他
那一天才洗完澡，然后结果 Super 就出来说：“宝宝，那个地上水就没刮。”我想说，我有刮，我明明还
可是就真的还湿湿的。好，那所以呢，这个是发生在西班牙哦，有一名艺术家，那他呢就是透过一个叫做 Alex 的一个虚拟投影人哦，然后他灌进去他跟他前任的一些恋爱的数据，虽然我不知道那个恋爱数据是什么意思啦，譬如说是讲话的一些习惯呢，
哦，或者喜欢吃什么啊，
喜欢吃什么，
也许口音也有
哦，有可能，
对不对？
对，然后就把它就是放在家里面，然后就直接投影出来，然后那个投影出来就是你想象，就是刚刚学长讲的那种，
那个 Star Trek，
有点绿绿的，
对对对，
对，然后灰灰的，然后就直接在他旁边跟他互动，所以他会跟他一起煮饭啊，一起吃饭啊，然后举手投足呢，真的就是很像是真的人在旁边，只是他是透明的。
哦，那也很像那个《银翼杀手2049》里面
啊，对对
对，
对
对，
那个女生，那个女主角，
那
个，对对对对对，很像很像。哎，其实已经那么快就发生，你看2049 versus
根本不用，
现在
2024，
2024就已经发生了。对，那反正呢，他也是要跟这个全息投影的这个伴侣结婚了。所以以上这三个，这样有没有听出来？其实基本上呢，寂寞经济就是说，在这背后。去制造出来这些提供这些服务啊，或者是创造这些角色啊，然后或者是有这些设备的这些产业链，
对，
基本上呢它就是一个寂寞经济的一个概念啦。
哦，是，
对。好，那其实讲了以上这三个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过的案例，你有没有联想到什么电影？
那，我刚刚不是讲了吗？银翼杀手2049，
除了这个啦，还有另外还有另外其他的。
哦，其实我自己印象最深应该是云端情人。
嗯，
哇，那部片真的
好经典。哦，
你用现在的角度来看，真的它就是一个预言，
它真的是一个预言，
对不对？同时是预言故事的预言，然后也是一个 prophecy， 也是一个在预测未来的一个预言。
哦，是的是的。它其实是2013年的一部作品哦，而且呢，里面谈恋爱的这男女主角呢，一个是黑寡妇，
Scarlett Johansson，
另外一个是 Joker，
Joaquin Phoenix。
对对对，好，那他其实就是在描述呢，一个有亲密关系困难，就是等于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建立好亲密关系的一个他叫 Ghostwriter 吗？
反正他就是一个帮卡片公司写那些贺卡祝词的那些那个写手。
对对对。哎，也很像有一部动画叫什么紫罗兰的花园。
哦，
是
紫罗兰永恒花园。
哦，
他是帮人写信。
哦，他是帮人写，
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他那个卡片基本上是写给所有的人。哦，都是他的受众嘛。那但是紫罗兰永恒花园是帮某个人写给特定的人的信。
哦，对对 对， 对。那他就是在描述这个男主角呢，他因为跟他老婆正要离婚嘛。那所以就感到很寂寞，然后于是呢他就发现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 AI 作业系统，
新产品。
哎，对，然后是可以帮助他工作的。那慢慢的呢，他就从他的这个贴身助理就直接晋升成为他的秘密情人。
是，
那所以就是描述他怎么跟他谈恋爱，然后以及这个男主角他慢慢发现他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一些问题。
很可惜当年他那个没有入围，就是 Scarlett Johansson， 不然我觉得他可以不露脸。
哦啊，
然后他但是却可以拿下影后，我觉得就会是一个，
我觉得那真的是
绝对可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的话，他的那个声音的那个表情真的是好丰富。
你觉得台湾有哪一个演员可以做到？
你说声音吗？
对，就是女演员的声音要很变化很
大
很大的。 好像
一下
之间想
不
到哎、欸嗯。好，欢迎大家来 Apple Podcast 底下我就留言告诉我。我现在就是故意一直塞一大堆的问题，然后就是要逼迫大家来这边留言。好，那另外一个让我联想到的呢，是2009年市之愈和导演的《空气人形》，
裴斗娜。
裴斗娜所主演的哈、嗯。那他的故事就是在描述，其实大家想象中的这个充气娃娃的很寻常的一个故事啦，嗯、就是呢一个中年男子，然后跟他的充气娃娃同居在一起嘛，但没想到呢，哎，有一天这个充气娃娃突然活了过来，
对，
哦，他就是他身体就。他很多画面的转场蛮特别的、嗯、你就想象从就是当这个就是他的
主人
在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充气娃娃，
对，
可是当主人出去上班的时候，他就会变成裴斗娜、
哦、
然后所以他很多的这个画面去呈现他的肌肤啊，或者是他的表情啊，就是慢慢有点像是充气突然充起来，然后就变成一个硬的人这样子，就蛮特别。你还没看过对不对？
我看过片段。
OK， 我觉得是很有市之愈合的风格、嗯、但是因为毕竟他的主角是充气娃娃，所以就没有餐桌上的戏了
哦，
就没有办法吃饭。
是，
但是 anyway 就是某天这个充气娃娃就突然活起来哦，然后而且呢他也可以体验到各式各样的这个情绪跟感情、
嗯、
甚至呢他还爱上了一个录影带店的店员哦，可是呢他终究得要面对一个挑战，就是他就不是真的人，然后当他的气消的时候、嗯、他会怎么样呢、
哦
嗯、所以就是在描述这样的一个故事，等于就是反过头来是用这个
从人偶的角度、
对人偶的角度去讲人的一些、
okay、
人性的一些复杂性、啊
哦、我自己还想到以前、嗯、好像之前某一集有提过，就以前有一部漫画跟动画、嗯、叫做《人形电脑天使星》，
哎，好像有
听过 Chobits， 哇很好看，他也就是在讲说就是有一个科学家、
嗯、
但这样会不会爆雷、啊、算了没关系、嗯、反正一个科学家他的女儿过世之后，他就打造了两个机器人，就是跟他女儿长得一模一样的、
嗯、
对，但他希望他能够变成真正的人，然后得到真正的爱，然后男主角就是一个大学生吧，然后反正有一天就捡到了这个 小女孩的机器人，但是就是要如何跟他互动，然后最后看能不能把他真的变成一个真人的一个概念、
嗯、
那其实最早就是小木偶也是这样的概念啊、
嗯、
对不对，其实也是因为寂寞、
哎、对
对不对，那个
然后就雕出来
老爷爷，
对
对，根据他的儿子的形象雕了一个这个木偶出来、
嗯、
然后在这个仙女的魔法之下就变成了小男孩、
嗯、
对，但他就是在探索他有没有办法或是要如何成为一个 real boy 的那个过程、
嗯、对，所以我觉得人其实也蛮可悲的，
对，
就是都没有办法独居，就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因为其实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喜欢一个人的、
嗯、
但是我也理解到说，哎，其实我如果去不管去社交还是说、嗯、哦，身边有个虽然就是时不时，虽然觉得有时候觉得很烦或者有时候觉得很讨厌，但是其实总的来说其实是需要陪伴的、
嗯、OK，
就即便自己会误以为自己是哦，我个性比较孤僻啊，我不喜欢不擅长也不喜欢社交，但事实上每次跟人互动之后不得不说其实心中还是暖暖的，然后还是会有一种很快乐的、嗯、我不知道是多巴胺在分泌还 还是什么什么素啊，不是
催产素、
欸、对对，我也不知道是
不是催情素哦
好，不懂医学就不要乱讲，反正呢就是自以为是想要独处的、嗯、但其实蛮多时候都还是可以体会到说 哦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还是蛮寂寞的。
对，
那我们自己是在31岁结婚的嘛、嗯、但是事实上呢我其实是在20几岁甚至是十几岁的时候，我都曾经去幻想过说我很有可能是一个人会
终老一生，
终老一生就是自己一个人、
okay.
不一定孤独、但是就是会自己一个人
就是不结婚，
对对对对，
okay.
然后也会
即使长得像陈德容你也是这样觉得吗？
哦，
对， 对，
对，那
即使有一个现在已经是名人的人曾经追过你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现在要提这件事情我没有要提这件事情很奇怪。好，那所以其实呢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就是现在应该是说在去年的选举其实就有、嗯、就是这三组候选人其实也都有将台湾 就是不婚不生
OK、
然后人口老化的这个问题当作是国安议题来讨论嘛、
哦、
对、那其实其中呢他们去研究说哦这个数据显示呢其实事实上生育率也就是说有结婚的人生育率并没有减少太多当然是有减少
okay, 有结婚的生育率没有减少
没有减少太多、所以其实事实上少子化主要是来自于大家不喜欢结婚、不想结婚或者是晚婚
换句话说就是结了婚以后大部分的人就说生孩子的人的比例还是跟以前一样
差不多
对可是
没有减少太少
结婚的人的比例就减少了
对就是、这边可以提一个数字啊譬如说40岁以下不婚的30年前大概是 12%
对
现在是 35%
哇、这很多欸
对然后我们也可以从里面去看譬如说不同的比例好了譬如说我们看25到29岁的这个未婚就是不婚率就是大概是 83%。
这个还蛮符合现状的。
蛮符合现状。然后如果是30到34岁大概是将近60%是未婚的。这个的确我就很有感。
对就感觉好像
因为
有这么高吗
因为以前我们那时候我们2012结婚嘛当时候的比例没有那么高。
2011,
对2011结婚当时候的比例
几月几号考你
6月4号
OK 你想讲3号对不对
没有好啦反正就是那时候我们是31岁结的嘛、那我印象中当时候我的同侪、或者是同学啊等等其实那个未婚的比例没有那么高
对
其实反而应该是反过的反过来
是的
但那当然是我们自己的角度啦我不太确定当时候的 exact 的数字是什么但是呢现在的确这个未婚率六成30到34岁六成其实是历史新高那再来呢就是35到39岁的未婚率是38%
哇这个听起来也是蛮惊人的、
对啊蛮惊人
的、就是有将近40%的人到了35岁39岁都还没有结婚
是的、是的是的那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先以青壮年来说嘛因为毕竟就是比以实际考量来说这样子年纪的人比较有机会可以生育嘛、那在我们如果看那老年人呢、就是其实我们就可以从譬如说内政部的一个数字 来看这个台湾的叫做有偶率、就是所谓的、在合法婚姻年龄的人口中
对、
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是没有配偶
的
对就是将近 51% 是没有配偶的那所以其实这个没有配偶呢你可以有它里面当然就是有包含譬如说是丧偶或者是离婚、或者是就是没有结婚、
所以不是说他从来没结过婚而是反正就是
以现在的状况来
说他是没有伴侣的没有配偶
的没错没错没错、
okay.
那如果我们从里面再去看那离婚人口是怎么样表现呢因为前面我们在讲的是结不结婚嘛、那现在我们来看说好那如果你结了又如何
对
怎么有一点怎么有点负面的语气
结了也没什么了不起
不小心就透露出一点不满、好那所以离婚人口的这个比例来说哈2002年的时候也就是12年前哈离婚的人口是86万多、那到了2022年的时候已经超过190万了所以就是一倍了、对那以这个离婚人口里面呢如果我们又去 break down 说那他的这个年龄区段来说到底是什么年龄区间他离婚人口最多其实是65到69岁、那以年龄区段来说呢离婚人口最多的是65到69岁
这我还蛮意外的
我也蛮意外的、就等于是从10000多人然后增加到180000人所以你从 absolute amount 就是从那个就是人数来说它是成长了10倍
哇
那如果你再看譬如说70岁到74岁通常我们一般的观念传统观念会觉得说啊你已经
结婚那么久了
对然后已经70几岁了、其实已经进入老年期了、那时候才离婚会不会有一种就是会担心子孙的想法、或者是
他只是不想留下遗憾而已
有可能啊对啊所以是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啊、也成长了6倍多哈所以等于事实上就是说连包含老年人他们离婚的比例其实相较于以往也都是多了蛮多的
以前的人比较会忍现在都不忍了
我这样说其实没错，我觉得真的 社会风气有改变啦、嗯、然后当然也是我虽然没有看到数字，其实我相信里面蛮多主要驱动者是有可能是女性的。
嗯，我也
因为
认为是
在婚姻里面来说，
就以前的社会风气
是的，
对，
女性的确是受到打压跟就是桎梏是蛮多的、嗯、
或者说当这个离婚的事实发生的时候，可能社会对于女性的这个偏见或者是、
啊、对对，有可能是
他们的眼光会跟男性是比较不一样
的，是
的
是 是的，
对不对？你看 Ross 离婚三次也没怎样嘛
对对对，顶多就是
朋友只有他自己很不爽，但其实身边的人不怎么样啊。
而且你知道吗，
对对，
我觉得 Ross 很过分的是他自己也不爽、嗯、他不是说啊我是不是伤害过这些妻子，
对，而是他不要他自己的那个 record 再继续上去，
对，他只是不想要有一个不好的 track record，
他是担心别人
怎么看，很过分，
对不对？所以你看他朋友就警告说 Ross 你要小心点，不然你今年可能会没有机会结婚、欸、
所以他所以呢这些跟他离婚的妻子们是睿智的、
哦、
的确是要离开 Ross。 我觉得 Ross 真的很不妙，他其实乍看之下是一个很贴心很可爱很单纯善良的大男孩、
嗯、
但其实你如果仔细去想他在关系当中其实他是蛮
他很自私的，
对，他是蛮自私的、
嗯、他非常的自我为中心，
对对对、嗯、所以呢以上就是我们透过书里面有去就是展现给大家看说、欸、不管是青壮年不婚率，然后再就是老年人的离婚率，就不管是就是什么样的年纪性别，基本上呢这个时代就是有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挑战啦、
嗯、
等于是说这个所谓婚姻的神圣性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在解锁了、
嗯、OK、
好，那其实他在书中呢就有提到说他们自己的一些做这个深度报道啊，然后做这些人物的专访之后，他们自己的一个初步的观察是说，很有可能呢是源自于第一个环境、哦、就是可能是、嗯、都市集中，譬如说你的物理环境物理空间就是很小
哦，
你如果在一个很不舒服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家庭环境里面、嗯、你当然不会想要家里面人越来越多、
哦、是没错，
对，这是一个问题、嗯、那再来当然就是所谓的长期的低薪的结构、
嗯
哦、所以你就会觉得啊，我养我自己
都养不活了，
好不容易有一点小确幸、嗯、我难道还要再拿来去生育小孩，
对对对，
或者是哦还要奉养对方的父母等等的，就是有很多衍生性的这个责任是没有办法扛起来的、
嗯、
哈。那再来呢，当然他在书中有提到说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社群凝视、
嗯、
也就是说大家在社群上面可能会更常去用一个比较偏颇或者是比较局限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
对，
所以你可能会看到哦别人的生活好像光鲜亮丽，因为通常是这样嘛、
嗯、
就是通常你是光鲜亮丽的时候、
哦是啊、
才会
在社群上面，
对对 对，那所以
装也要装个样子嘛，
对对对，那所以有可能就会有一些误解或者是就会有一些在社会上你的一个 reputation 或者是你一个地位的一个压力，你会觉得说我好像应该要过得更好、
哦、
应该要过得更自由或者是更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会有一些来自更多眼光的压力、
嗯、
那再呢就是也有可能他们当然也是因为毕竟他们也收集了蛮多就是过去三四年的一些数据嘛，那过去三四年发生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疫情
跟战争、
嗯、
对不对？所以等于是说整个世界是非常动荡不安的、
哦、
有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
对、
包含影响到了经济，那当然更不用说台湾的房价的问题、
嗯、
那所以等于是说大家会觉得好像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当下你很难舒服的自在的去维持一个稳定的亲密关系。
哦，因为其实婚姻或者是孩子这个东西是比较需要，它比较像是一个你对未来的一个展望，
对对对，
或者是未来的
一
个计划，
你有一个 planning， 对。
对，但是如果像比如说疫情啊、嗯、这种全球性的疫情，或者说战争发生的时候、嗯，的确可能会逼得你不得不，我只能够想现在。
对。
对不对？
是的，
就
是
啊，
是的，
未来的事情我没办法再想了，
嗯，
对不对？
对啊，因为谁知道未来又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嘛、嗯、那所以就出现了很多我们今天会简单介绍到的一些孤立却又连结的新形态的关系，
嗯，
好，譬如说有很多的线上陪伴的 APP， 然后要不然就是终点的出租情人、嗯、然后再就是我也会简单介绍一下台湾的这个细胶娃娃的一个简单的比较后端的产业链。
对、
那所以这是以上的以下我们会聊到的一些书中的一些面向哦。那其实另外一个数据我还蛮想要分享的，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是之前我在做好像是父亲那部片的时候、其实就有看到的一个数据，
就是 Anthony Hopkins 演失智老人的那一部。
那为什么会就是那时候我就是去失智症协会上面去查一些数据嘛，然后再去对照到现在的这本无体温关系里面的书，其实就有提到说台湾总共有916万户。
对，
在这个916万户里面有35%、原来都是独居、就是等于是那一户里面就一个人住。那这个一个人当然也有可能像刚刚前面讲的，他可能是丧偶、他可能是离婚，他也有可能本来就是单身、那所以其实有300多万户的台湾人他其实是单独生活的、那其实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印象很深刻，除了一方面是我之前就是在研究有关失智症的事情嘛，因为有很多独居老人，然后二方面是说其实很多这个单独生活的人他也不一定是年长者
哦。对啊，
其实呢也影响到我们，因为我们平常会注意房价、然后我们就发现说最近这种小坪数的
对
真的是超级抢手、
我自己觉得你看为什么好像说、生育率降低人口减少，那照理来说反而房价应该不会往上才对啊，对不对、因为就是人越来越少嘛，需求越来越少、但是其中一个你刚刚指出的数据就是说人虽然变少了，但是呢
大家
独居的
对
的比例变高了，也就是说可能以前比如说、一家里面住四个人，对，但现在一家里面四个人可能这两个孩子长大之后他就会想要自己搬出去住，对不对？所以本来一户够的他就变成三户、对，所以就对于房子的需求反而是提高了，
然后尤其是小坪数，
小坪数的、然后所以才会造成房价居高不下，甚至还会持续的上升，尤其是小坪数总价低的房子、那个真的是非常抢手。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题外话啦，就只是因为就是我们最近很有感为什么附近家里附近的这种就小坪数、
只要有小坪数
只要一释出
马上秒杀，根本还来不及上架，因为我们就是那个时候认识很多的房仲嘛、对不对？他们可能直接丢一个讯息，然后我们就说哦，那我们想一下，结果哎下午再问就已经卖掉了。
而且我跟你说他根本没有上线，意思是说他也知道他不需要 PO 上网，
没错，
他只要就是譬如说他平常群组有养的譬如说什么 VIP 客户或者是熟客，
问问
对，然后他就直接问说哎，这礼拜天哦，我们有 open house、你要不要来看，那基本上我们就只是可能错过一个错过当天下午，
对，
他隔天问的时候就说哦，已经有人在，
他也知道我们没有
下斡旋，
他也知道我们
是
问好
玩的，我们也不是我们不是问好，我们也是为家人去那个看房子啊、对不对？我们是帮家人看、
okay.
对好啦好啦，那我们拉回来来聊一下这个线上陪伴 APP 哦。你先不要看我的大纲，
好，
如果我这样子直接问你讲到有关线上陪伴的 APP、你会联想到哪些 APP？
Tinder。
对因为
怎么了，
因为我们跟他合作过我们只知道这个
还有什么，
可是我自己后来看书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么多种，
对，我只知道 Tinder。
Tinder 是交友软体嘛、那其实交友软体的 APP 其实在台湾还有另外好几种，总共大概有至少5-6种、
哦、真的吗？
可以去使用、对，但因为我不熟，所以
我也不熟，
所以我就
划清界限
好，那但是呢我在书中他们当然就是有访问到有一个就是在这个线上交友软体上面比较活跃的一个女生，然后去问到说哎，那所以通常你使用的习惯是什么，那她也有提到说她认识的其他的有在使用这种交友软体 APP 的人呢，通常的确也都是同时会使用3-5个、
哦、
因为这样子才可以把量做大，
合理，没错没错，
对，然后而且因为不同的平台他们的媒合的方式跟那个演算法逻辑不太一样嘛，那所以他们就是会同时使用好几个、然后他们就会在读就是自己独处的时候他就会拼命的滑但是拼命滑因为好像是什么往左不要往
好像就是、
往右不要往左要，
好像是，对
对，反正我们不知道就是反正呢他就是在这个交友软体 APP 的里面呢他就会拼命的滑，因为他说你这样拼命滑你中奖 就是你配对的几率才会能够提高嘛，这合理啊，因为你要把分母做大，
几率没有 net 的数量有增加、
对对对，是几率是一样的，
假设对，但是因为你划的越多，比如说就是一趴、对，那你划100个会中一个、你划1000个就中10个啦，
对，它里面就有讲说它大概评估划400个会留下一个在他的生活圈里面、那其他的可能就是萍水相逢，
所以他如果要更多他就要以400为单位，
是的
400 800
这样子，他就要这样子拼命的划。 对，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交友软体 APP 呢，还有一种我觉得蛮特别的，它叫做挂睡。
什么叫挂睡？
挂就是挂电话的挂，然后睡觉的睡、
所以不是像蝙蝠一样挂着睡，
不是、它这个挂睡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声音交友的软体里面呢，认识了一个朋友，然后你直接线上通话、但是呢是匿名的，
对，
所以你并不是直接给对方你的手机号码、然后也不需要，至少是不需要付这个电信费，
因为他就是透过 APP 来互打嘛，
是的
okay,
是的、然后你就可以约说哦，我想要跟你挂睡，或者是、你不明讲，当然你如果两个人聊得很开心也很有可能聊一聊聊到睡着、
对，
所以就是这样子远端通话，
陪伴着睡觉，
对，然后就是在睡前你在干嘛，我在擦乳液，然后
不是是、你是谁
对，反正呢这个就叫做挂睡、
okay,
对，那
没挂好就被没装了，对不对，那个电话没挂好就歪一边、
对对对，没装的
没装电话没挂
是歪的但是如果正了又有人说他是米奇埃米尼
对，或者是那个 open 奖
好啊，怎么会超展开到这边。好，那这个挂睡软体叫做 good night、
okay,
然后他其实当初
很直白，
他当初就是那个创办人，他就是发现说就是在这些交友软体里面他担心，就是也不是他担心啦、是他看到一个商机，就是说大家可能在上面的关系是比较短浅的、那可是呢他个人觉得以声音来说他是很难去掩饰或者是包装的、等于是说你的声音你开心就开心，你喜欢就喜欢，你很难去假装，
对，
所以他会觉得说是不是透过声音交友、对，会比较真诚、然后比较能够做到就是长期深度的一个交往、
那中文可以叫睡睡之交，有泛泛之交，
好 OK 那但是呢他经过几年的数字呢，他又进去看，然后才发现说其实好像也没有发现，大家在使用这个声音交友软体的时候也还是大量的比较短浅的去换朋友、就也比较困难，就是很比例比较少能够真的做到说我真的就跟你成为一个长期交心啊，或者真正成为一个稳定关系，发展在
现实世界中的
友情，对，也比较困难
okay,、
那还有一个 APP 我觉得也很特别，也是第一次在书中看到的，叫做 Eatgather、Eat 就是吃嘛，
就是 Together 加上 Eat 的意思，
对，就是 Eatgather、那这个 Eatgather 呢就是一个共识的一个你就可以用《甄嬛传》里面
okay, 还有苏公公一样共识
的对食、
对食，
你用对食来想象啦， 对，但是它是多人的、也就是说它你要用代币
多元对食，
对，然后去参加那种实体的活动、那它会在上面，它应该就是会有一个所谓的低标还是怎么样吧，然后所以就是有一个标准说大概是多少人或者是多少金额以上、
那这也很像联谊啊，
对，就会直接开局、
以前的联谊这样子，
但是因为以前的联谊它可能需要透过一个第三方的主办单位，
对，
然后它可能有一个蛮长的前期作业的时间，然后你还要给他身份审查、比如说像我以前去参加什么救国团啊或者是一些就是这种联谊的团体，他可能就是会需要你先传过去你的身份身份证的 ID,
身家调查，
对，他一定要做、他要确保说你就是本人嘛，你不是进来去做诈骗的、那所以他们做过身家调查，然后约在下个月的某一个周末，然后大家在某一个餐厅、然后就在现场要么是 speed dating, 要么是吃饭的方式去约会，所以其实也算是如果用这种 eGather 的话，他的它会快速很多，因为等于是你什么人你都可以去开局，
对，
你可以今天就说、
搞不好约晚上你就可以约得到了，
对，你就直接号召说、我现在我想要约5个人，然后再
今晚吃温州大馄饨，
对、 哇，那你应该就不会有人来了。虽然我们觉得温州大馄饨是我们心目中的 comfort food，
它是疗愈食物啊，
对，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很难在那边约会啦。好，那所以他其实一开始创办人他的起心动念呢，其实并不是为了要做联谊活动，他其实是为了餐饮业的行销
哦，
其实蛮适合的，
还蛮好的啊，
对。
对，
但是没想到呢，哎，他就是发现，哎，来参加的人七成以上却是为了社交，
这很意外吗？
反而比较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社交。
醉翁之意不在酒，
对。而且里面蛮多使用者其实都是女性哦，嗯，所以大家也可以上去这个 eGather 看看哦，就是探索一下。好，那所以在书中呢，其实作者就有提到说，哦，根据他所了解的这些不管是线上交友软体啊，还是挂税的这个 app 啊，还是共识啊等等，他发现有一个共通的这个使用者的特性，就是呢，在现阶段的这种关系当中呢，他们不想要有负担，
嗯，
他们不希望有任何的风险，
哦，
也就是说，我如果跟你见过一次面，还是跟你声音聊天之后，我发现哎，不对盘，对，我可以很轻松的就断舍离。
OK，
我不需要担心说啊，因为你是我的前主管介绍认识的，
哦，
所以你后续再来找我的时候，我就不得不一定要跟你去动物园约会。
OK，
等一下，我们是不是去动物园约会？
我们没有去过动物园
哦，我们是去什么
永康
街约会？
对对对。动物园是谁？你要不要自己讲？
没有。好，所以类似像这种，就是不想要有负担，不想要有风险，
嗯。
那另外一个考量呢，也是他们不想要被同温层评价。
哦，就是去相亲完之后，还要被当初去拱你相亲的人问说怎么样怎么样？啊，你还挑啊？哇！
当然呢，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因为如果你是透过朋友介绍啊，对方是朋友的朋友，那很有可能你这个人约会的时候的一些状态啊，
哦，
或者是
传出来，
对，就会传出来，嗯，那有可能就会影响到说，你原先对你在这个同温层里面你所盯出来的一个形象，或者是一个彼此之间的友谊哦，所以的确也是没错，因为你直接就是打破你的同温层去认识陌生人嘛。
对，
对，好，那再来呢，还有就是在2020年有一个舆情分析平台，他在书中也有提到说呢，就是他们去分析就是当年度的一些交友软体的相关文章，
对，
也就是大家出来讨论说啊，譬如说我用听的啊，或者是我用什么什么什么，
我用看的啊，我用听的啊，
然后我的心得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们就发现说其中反映出正面情绪的居然只有4%
啊？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他
都认为他的经验是不好的，
对，他的关键词啊，哦，或者是他的当下的心情，他的感受 blah blah blah， 有43%都是负面情绪，
嗯，
可是因为这个舆情分析呢，他是做在2020年，也就是疫情发生的那一年，
对，
所以也有可能有个 bias 是说当时候大家的确就是在一个集体焦虑的状态之下，
哦，每个人都戴着口罩，我怎么知道你是圆是扁，
欸，
对
对
对，
也有这个可能，嗯啊，那但是所以就我们就不确定说啊，现在2023年的这个数字会不会其实就
比较正常
翻转哈，不一样，嗯，但是呢这个舆情分析平台他们就有提到说，因为它是用 AI 大数据去做分析嘛，那通常 AI 数据做出来的会是以中性的这个情绪表现，或者是说中性的这种观感为主，
嗯，
比较少有这种40%的负面情绪，
对啊，就有点极端哦。
对，所以他们就自己也在评估说会不会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并不是这些 app 不好，
嗯，
不是说哦这些 app 它可能使用的这个
设计上的问题，
哎，对对对，嗯，技术上的问题比较不是这样，他们在评估的是说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是大家现在虽然有这么多的不同的工具可以让你去打破同温层，然后认识更多的人，
嗯，
可是会不会反而因为这样你多了机会去认识更多人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在那边想象的说哦，现阶段这个譬如说他有什么问题我马上就滑过去，嗯，我马上就离开，哦，我马上就断舍离，然后马上就下一个，马上又下一个，所以等于是说每一段关系它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短浅，
越来越速食，
是的，嗯，也就是说他们是在追求所谓的效率，
对
对，而不是说真的是很有质量的去跟一个人，
哦，
建立比较深度然后比较有耐心的关系，
就可能你当初在看这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 抱持着这个想法，
有一个心态，对、
哦，只要不好，我随时就把它砍掉，
我随时就可以换啊，我也没差、啊嗯，我也没有负担啊。
你并不是想要在这一次的会面中，在这一次的接触中，试图把最好对方最好的那一面给他挖出来、嗯、或者说呈现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嗯、而只是可能用比较表面的一些条件，
对对对
啊，反正不行我就下一个，反正不行我就下一个，
对、哦、对，我觉得也很合理，很符合人性、欸、
对，
觉得因为当你有机会去探索更多的时候、嗯、你本来就很难去珍惜眼前的这一个啊、嗯、
的确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哎，像前几天我们不是就很感慨的在讲我们两个人是80年代出生的嘛、嗯、然后我们就在感慨说啊，其实我们应该是生在
最幸福的时刻，
最幸福的时代、嗯、因为我们的童年都是没有网络的，
就是罗大佑唱的童年，对不对，池塘边的榕树下，知了在声声叫的夏天。
哦，的确，我们
对对
的确那时候的我们，
每天就是等着下课，等着去玩，
是，
对不对？
就是有很多的，实体或者说跟大自然互动的一个机会、嗯、
对，
然后是直到我们可能是高中的时候才、嗯、
还有手机嘛，
然后有电脑课啊什么的、嗯、然后而且那时候电脑也跑得比较慢嘛，大家比较不会说哦一直挂在电脑上面，
上网还发出很奇怪的声音，
对对对，
还要接播上网，
对对，我们国中的时候是拨接上网、
啊、拨接
不是接播，对，是拨接上网、okay. 然后是很困难的，
对啊，
对不对，然
然后还要上个网，还要被妈讲说我要打电话，
对对对，因为你会占线
嘛，
所以等于是说我们的成长阶段还有蛮大一部分是比较在现实生活中的、嗯、
也许没那么便利，但是反而会好像以现在我们去回顾就反而更 genuine，
然后现在
更纯真，
对，然后现在我们中年了、就接触了AI 就开始了， AI 世代就开始了，然后相信等到我们譬如说七老八十的时候、嗯、搞不好那时候的医疗已经进步到是 AI 的精准医疗、
哦、是啊，
对，那
搞不好我们的陪伴的都已经，你说那些
已经变机器人了，
对，已经有机器人，那一定有了，对不对，
对，然后所以对啊，所以就忍不住在那边炫耀一下说我们1980年代出生的其实还蛮幸福的，
但是同时又因为我们经历过那一些时光，其实我还蛮期待未来的发展的，对对，
怎么说，
就是
你说未来，
对，就等于说我还经历过以前的那个时光，对不对、哦、所以我知道哎，那个淳朴的时代是什么样子，对、
哦、
然后我就当看到这么多先进、
哦、对对对对对，
像比如说 AI， 你不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很神奇，可是因为我的老师曾经就讲过一句话、嗯、科技只有在你出生以后发明的才叫做科技，
嗯，
换句话说，如果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它对你来说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对对对，
它就不是科技了、嗯、那你看像现在 AI 已经有了，那这些孩子们现在出生的孩子们，他从小到大就是被 AI 陪伴着长大、
嗯、
那 AI 对他来讲其实就如同就是另外一个他生活中会互动的一个存在而已、啊、
就如同我们小时候的电话，
对啊，你不会去像我们还会去赞叹说哇他怎么那么厉害啊，那么聪明，并不会嘛，对不对、嗯、你看像这孩子们从小玩手机玩到大，他根本也不觉得这个手机有什么了不起的、嗯、对，但对我们来讲说哇你看他很神奇、嗯、所以我反而会更期待日后的一些科技的发展、
哦、因为等于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只会不断的被冲击这个三观、嗯、这样子吗，是这样讲吗，怎么导到一个很歪的结尾，但今天本来还想要再聊就是书中提到的一些比如说终点出租情人啊、嗯、然后还有台湾的这个细胶娃娃，然后再就是它里面也有提到就是有那种叫做私密摄影会，
嗯、
就是真的是邀请日本的 AV 女优来到台湾，然后可能是办一些譬如说四五十人就比较小型的聚会、嗯、然后你现场就可以直接跟 AV 女优、
哦、
有一个在三分钟以内的一个互动，就是直接你跟她一对一的互动的方式，
那我们先去体验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了，
好好，所以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如果你想要听我们聊更多
这么快就要下句点，对，你不要用关键字 cue 我嘛，对不对，
好啦，反正就先这样子，好，拜拜
拜拜。